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又到了一周一次哈，星期三五点跟许哥见面聊天，跟大家分享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啊。那么今天啊，节目开始前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咱们社区里的消息啊，我觉得挺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在旧金山最近几天哈，就是在发起一项就是征签。为什么呢？有一个旧金山的业主啊，他就发现自己店门前的一棵树把 stop sign 给挡了，然后呢他就也是好心吧，出于就说那这个不是挺危险的嘛，对吧，如果没人看到 stop sign 出车祸怎么办，他也联系了这个市政府，然后市政府也没来人，后来他说那我就勤快一点雇人把它剪了吧，结果这一剪可倒好，回头旧金山市政府发现了，给他来了一张$4000多的罚单呢。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可能就是我特别想之前跟许哥也说，特别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真的是好心，但是容易办坏事哈，自己反倒被罚。这个像人行道啊，还有这个什么屋门前的这棵树哈，我记得许哥您之前跟我们分享过对吧，不咱不能随便砍是不是。
对，这个本来以前呢、啊、以前这些比如说像类似这些事情啊，或者是说你这个人行树啊，行道树，他把那个人行道啊种了以后，把水泥给拱起来了。
嗯，
通常像这些啊，是属于市政府的这些事情，他们都会定期来检查，定期来做。可是最近的十几年来啊，就不是这样了。大概是这个市政府啊，这个钱不够花，所以说他们就不理呢，然后就会给你来一个通知，就叫你啊，比如人行道被他们种的这些树根给拱起来，马上就喷上漆，就来一张通知叫你要修复，你如果不修复的话，他们就找工程人员来帮你修复，然后就寄给你一张很大的一个账单。
哦，可是如果许哥那个树不是咱们种的呢？那市政府行道树是应该属于市政府的吧？
是，那是过去、
哦、
因为我就跟你讲，很多事情呢、啊、是政府说了算。所以说我常说嘛，政府是合法的强盗嘛，他说叫你出你就得出了，你不出那是一罚再罚啦。所以说呢、
嗯、
像现在你刚刚讲的这个新闻呢、啊、我是觉得大家就小心一点，不是属于你做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急迫。
嗯，
对，关于说当然那个店家是出于好心，也出于这个安全起见，他就把它修了一下，我相信他也不会大修啦，只是把那个牌子上的那个挡的那个树枝给锯掉而已。但是呢、
嗯、
你的这一番好心也是一种安全的考虑。那政府是不管啊，他趁机嘛，现在缺钱啊，通货膨胀啊，反正你给政府再多的钱他们不够花的啦。所以说这种事情最好都不要做，你就随便他，除非他给你一张通知告诉你 OK 我们帮你做了什么事要收钱，那你也只有摸着头皮啊，那你就付钱就对了。如果没有通知来、
嗯、
不要管他，因为这是政府的事情，反正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会叫你出的、
嗯、
你安呐、啊，哎，你不要自己去出这个钱。
对，谢谢许哥的建议哈，确实这个业主特别冤哈，他自己花钱雇人然后把这个树给剪了，然后呢现在又要再罚钱，所以社区里边一些邻里们哈就发起什么征签，说这个呼吁市政府你把他这个罚单免了吧，不过我看市政府现在也没什么回应。
那是不可能的啦，那是不可能的。
是
那这进了市政府口袋，我跟你讲打死不吐的。
深的很好。哎，许哥想提聊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当然这个业主他自己有错在先哈，去剪了不该剪的市政府的树，但有的时候这个树 是在咱们自家院里，然后如果不想要了，想把它砍掉或者是移走，像这种情况要通知政府吗？要申请 permit 吗？
好，我应该怎么讲呢？
嗯，
今天照理讲，你种在比如说你家的前院，以前的规定是种在你家的前院一棵大树，你可以锯掉，你可以砍掉，你可以挖掉，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呢，要看 city 啊。如果说这个 city 不准你砍，但是你也不知道，如果说，但是他们有没有这规定？说实在，我不知道。以前的规定是说，属于你家前院的树啊，你可以自行处理，不是行道树啊，是你家前院的树，要草皮中间的树啊什么，你可以除掉。但是呢，现在呢，我也有看过，你把你家的前院的树锯掉了以后啊，你会被罚。
哦，
但是呢，
okay.
这完全是看不同的 city。
嗯，
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明明是，哎，这是我的树啊，可是呢，他可以用很多的这种巧立名目的这种理由来跟你讲不行啊，你一定要通知我们。但是呢，这就看你自己。还有一点，我刚刚讲的是前院，还有后院，后院的树啊，那更不是市政府的啊。但是我也有看到后院的树，如果说你没有去申请 permit 的话，你如果砍掉的话，那对不起，那就看政府。政府说你犯法，你就是犯法。如果说你没有被罚，那是政府忘记了，或者是没有看到了，哦，完全他们自由新政了，我不知道。哎，但
是
你要特别小心。但是呢，我看到有我们家附近有的人把前面的那个属于他们院子的树砍掉，我看他也没有申请 permit 啊。
对，就是政府他可能没查那么细，就没有罚到。但是其实这并不代表说不需要申请哈。万一哪天他查到我们罚了一笔钱，可能就有一些麻烦了哈。
我记得啊，我讲，我记得30年前呢、啊，我家的院子啊，有一棵树，但可是它的叶子啊，它掉了很多啊。可是我在那棵树啊旁边有一个游泳池，结果呢，哎呀，那真的给我找了很多的麻烦。但是那一棵树啊，每一年市政府都会来
来 check
我那棵树，还有登记啊干什么。我看他有一天他来的时候呢，他死掉了。
哦，
我把他搞死了。
哦，是您故意的吗？
对，我把他搞死了。因为我觉得他给我惹来太多的麻烦，因为旁边就一个游泳池嘛。这游泳池就是因为他搞得我这个游泳池几乎要报销了。
哦，对呀，这个落叶都了不得了哈。
哎，他的叶子又小又不大，结果后来我想办法把他处死。哎，
那后来怎么办？他死了之后 ，City 还要管吗？
没有，他来看希特拉，他就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了。他没有来的时候，我就把他锯掉了。可是锯掉呢，那我只把他锯一半了，因为蛮大棵的，不过那个树真的硬了、真的硬，非常硬。
像有一些这个有历史年头的树哈，反正确实可能有些 city 它都登记在册，然后它就会更加特别的关注哈。我觉得许哥刚才讲到一点特别好，就是每一个 city 每个城市它有不一样的规定。那么鉴于刚才许哥分享的这个经验，还有咱们从社区中看到的这些实例哈，就建议大家，您所在的城市如果您想要动您屋前屋后院里的树的话，最好都先查一下这些规定哈，以免给您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罚款。
还有啊，我在就是说你去查的时候啊，你最好不要，你可以去问啊，但是呢你最好能够不要讲你的地址，就不要讲。他说可以 OK， 你就把它锯掉，你把它处理掉。因为 你不本来是没有事的，本来你不 report 你去掉就没事的，结果你、嗯、你去掉你又告诉他你的地址是哪里哪里哪里，我跟你讲你是送上门来的。
哦嘿嘿不过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有几年了，好像是在 Sonoma 还是哪儿，就那边不是都有那种农场农庄吗？
对，
完了有一个夫妻买了一块地，他就觉得有一棵树哈长得特别好看，他就想把它搬到自己房子附近，结果这个树就给搬死了。可是后来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都罚款就是上万呢，
对对对，好几万。嗯，
对对对，那个事情也上了全国的新闻嘛，就是说因为那棵树是怎么的，就是百八十年了，然后特别有历史价值，然后就是这个环保局啊就说哎你不能随便动这个树，好像也是被人举报的哈，不然他们也发现不了。结果这对夫妻就这个是真的是挺烦恼的哈，所以鉴于这些事例吧，所以今天就花一点时间哈，请许哥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平时就需要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哈。
是，
好，那聊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许哥吧，看今天跟我们讲一讲那个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芦荟的一个专题的话题哈。那么听说最近很多听众朋友也对这个芦荟的种植比较感兴趣啊，还亲自问到您了是吗？
对，我这个是对这个芦荟我真的是大有经验。 非常有经验。这个芦荟啊，芦荟它是属于百合科的那个植物了，多肉植物，像那个仙人掌多肉植物了。它其实它是个非常大的家族，它在全世界啊它有300多个品种。
哇、wow,
哎，
这么多品种在咱们湾区比较适合的有哪些呢？我到这儿先打断一下许哥，因为我突然发现咱们到了休息的时间了，等一下回来再请许哥好好讲讲芦荟的种植。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跟我们聊到这个芦荟啊，它种类非常多，300多种啊。那在咱们湾区有哪些比较适合种植的品种，又怎么种呢？
其实大部分你看那个芦荟的长相啊，差不多都可以用了。
没有什么差，就是没有什么地理上面的差异、差距是吧？
没有没有，它很好种。你种一小颗啊，你种在一个盆子里，最好这个盆子里稍微大一点。比如说8寸盆啊10寸盆，你种一颗在里面，你开始种的时候你多浇一点水啊，就让土壤湿润，以后啊你大概一年浇一次水，它都活得好好的，它会长一大盆，一颗变成10几颗，
强了。
对，很容易繁殖，很容易种的。然后如果你要繁殖，就把它的异芽啊把它掰一颗下来种就可以了。
掰颗下来怎么种？直接插土里面？
对，就是掰一颗，它就带那根，不管它有没有根，带了那根，你就插在土里，浇一点水，就 OK 了。它的成活率99%了。
哦，哎，有时候我们掰下来的时候，就露出它那个就是黏黏的、透明的那一段，就这样也可以吗？
哦，你不要去种叶子，你就是说带一点根呢、啊。带一点根、
哦、是不能从叶上直接拔、
哦、
要把拿下来一点、哦、
对、
哦、
它很多的异芽、
okay、
就从旁边发出来的芽、哦、你就掰一个芽下来种就可以了。
OK， 那把它种在它对土壤什么湿度有什么要求吗？
哦，没有没有，你就是种的时候啊，在一个月之内你就保持它湿润，然后呢、就差不多 OK 了。你2-3个月3-4个月，就算你中年不浇水，有偶尔到冬季的时候下一点雨，有那个水就够了，它不会死的，很难死的。你也不一定要把它种在大太阳底下、你就把它丢在哪里，丢在你家的院子的墙角、因为它以后会变成一堆啊，本来是一颗，然后你这一盆里面它就一堆，这一堆有多少多大堆呢？最少最少10棵以上。
哇、wow, 那就越长越多是吧？
对对对对对，它就、你就把它堆在那个地方，但是它非常好用。
哎、OK，
在这个
是对，因为我知道就是它的这个芦荟啊，很多人家里养一盆会觉得说，哎，哪里发炎了发痒了就会擦一擦，就有点像自己就是 怎么说，家庭小消炎的小帮手一样啊。
对对，
那知道说这种是所有的都可以吗？还是说就是有特别的一些品种？
没有没有，就差不多都可以。
嗯，哎，
那它这个呢，
okay，
它也是美容圣品呐，啊。
哦，
它好，万能的草药。好，我就讲啊，就讲，我曾经被油烫到啊，火烫到啊，火烧到，记得我的，这是我的经验。真正的经验，我被火烧到脸部，那
哦，但是看不到疤痕呢。
对，那时候啊，第一件事情马上到院子里割了一片下来，把那个芦荟的肉啊给挤出来，然后就涂抹在脸上。那个时候没有涂任何的消炎药啊，就单纯的就想涂，我的脸已经比熊猫还要黑了。嗯，
是，不过确实许哥的脸上没有留疤哈，所以您用芦荟来做一个应急处理来消炎，看来确实这个成效还是不错的哈。哎，有的时候看到墨西哥店卖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又粗又大的芦荟，它会用来煮饭吃的那种，
是是是是，
那种我们可以种吗？
可以可以，那都可以种、嗯，哎，只不过是还有一种扁扁的，它那个。它那仙人掌科的嘛，多肉植物仙人掌，它那个扁扁的那个，西班牙语裔的人啊，拉丁美洲的人，墨西哥人啊，他们都很喜欢吃的那种，就是说多肉植物，他们那个仙人掌骨啊，对他们来讲都是珍品呢。
是，我很好奇，许哥您吃过吗？我是没吃过，真的怎么
吃？吃过，很好吃。
芦荟啊。
对对对对，有吃那芦荟啊，就把那个肉挤出来了以后啊，我就夏天的时候就泡冰水啊。
哦，泡水喝啊？
对，
okay，
泡冰水喝啊，你要加糖啊，或者加蜂蜜啊，都可以，你就要和着这样喝。有一种饮料，那是韩国人，他就是卖那个就是芦荟的饮料嘛。
它好像有会果肉在里面哈。
哎，对，它绿色的瓶装，哎，不过你家里如果种的话，
okay，
自己做就可以，而且又新鲜呢。
嗯，好的，好，谢谢。那我们聊了这么多了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关于芦荟的种植啊，或者说这个屋前屋后院这个树怎么处理哈？您有什么疑问？刚才我们的话题您还可以继续的讨论参与进来哈。那同时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我们会请园艺专家许哥哈在现场来帮您解答。好，那许哥，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哈，等了有一会儿了，我们先来接听她的电话，好不好？
好。
哎，您好，李女士。
啊，丁月好，许哥好。我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我在那个 Costco 买的那个 storage 的那种大盒子，一尺半深吧，然后呢很宽很大。我用它来种菜，有没有问题？就这盒子它不是种菜的，那么它那个塑料，常年累月的和这个土和那个肥料水接触，会不会把那个塑料里头有毒的东西沥取到土壤里？因为我要种蔬菜，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我那阿瓦卡达树啊。我听许哥的教导，把它从 tip 上绞了，然后它分出来四个枝，这四个枝呢，现在又分出来很多枝，其中有的枝就是径直朝上长的，我要不要把它绞掉？
好，很好的问题哈。好，那现在我们又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哈，那咱们一起接听下来，等一会儿一起回答大家哈。好，那下一位再来接一下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哎，许哥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我的孙女她养蚕呢，蚕要吃桑叶、桑树，可是我们家没有桑树，别人家有，那么现在从别人家的树枝上弄一些，能不能种活呢？是还是？ 怎么样？关于这个桑树和桑葚，听说桑葚的果实对身体也很好，请徐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嗯，好的，好，我们也记下了哈，请您稍等。下面再来接听一下施女士，您好。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有一棵那个牛油果树啊。那个牛油果树呢，就是是一个就是很大，已经是成年的牛油果树，是从朋友家里就是搬过来的。然后种了以后呢，它就冒出那个绿芽，然后很多小的绿的叶子。那我们是以为就是种活了，但是呢，最近呢，它那个叶子呢，就是好像都耷拉在那里，就是也没死，但是看着好像就是要死不死的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所以我想问一下，是牛油果是不是我们有可能水浇太多了，还是怎么了？就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那个叶子都是半干不干那种耷拉在那里。
哦，对不起，你移多久了？
移了已经快两年了。
哦，如果两年它没有死，应该不会死了。不过等一下回答你。
那我们热线电话还在打开着，888-275-1628。那先请许哥哈帮我们这几位朋友解答，之后再接听其他的电话，好吗？
好，李女士说，她在 Costco 看到有那个塑胶盒之类的，她可以种蔬菜吗 ？OK， 种蔬菜的盆子不要太深，其实差不多有8寸深就可以了。就等于差不多就普通的一般盆子，因为蔬菜的根它并不是很深，除了一个韭菜以外，其他的或者萝卜，你如果只是种叶菜类的话，它的根不是很深，所以说你买的那个盆不要太深，差不多你一个大巴掌的那种深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哦，好，
没问题。你用那个塑料盆，现在因为差不多，如果说你在 Lowe's 啊之类的，你可以如果要种菜，你就不一定要买圆的，你买那个它有长方形的，长方形那个深度差不多，它里面你可以种两排，不要只种一排，种两排，这种叶菜类就可以了。那 avocado 啊，好，现在这个李女士和施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一起回答。 avocado 是要怎么剪枝，她说她剪了以后她长了四个芽，我是东南西北选了其他的芽去把它砍掉，然后她长到一定的你要的高度，如果说你够了这个高度，你就马上用剪刀把它剪掉，你永远保持它的高度，但是你剪了它的头，剪了它的心，切记它下面的侧枝都不要去剪它，因为它不，你把它，你限定它的高度，它一定是往下往旁边长，如果你剪了它的高度又把旁边的枝条给剪掉的话，它很容易死掉。
哦，所以您的意思是只剪那个主干是吗？
对，只剪主干。如果说那个主干也不要让它太矮，差不多有一个篱笆高就可以了，就把它超过一个篱笆高，你就把头剪掉。每一次它只要超过篱笆高，你就剪掉，一年剪一次就可以了。不要说一超过了就剪掉，每一年剪一次就可以了，永远让它保持一个篱笆高度。
OK， 那侧枝就是都不剪，
长了一点都不要剪。
Okay，
因为 avocado 的枝条啊，你看它是活的，它的枝条到时候它就会死掉，它会自己淘汰，它会自己淘汰那些如果多的话，它会自己淘汰那些它不要的侧枝，你不要去剪它，它自己会淘汰。
Okay， 明白。
好，周先生说，孙女养蚕如何繁殖？
等一下，许哥，不是还有一个关于叶子蔫儿的那个牛油果的问题？
哦，那牛油果他说种了两年，好，它很大颗了。那现在呢，这个牛油果呢，我在想，你当初种的时候是种完了以后你才浇水，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浇水，可是你不是灌水，没有把它灌透，所以说你浇水，它一直水分不够，所以说它就一直蔫。所以说现在呢，现在是 avocado 开花季节，比较晚了一点了，但是它还继续开花，你赶快给它灌水，用那个小小的滴灌的水龙头，那橡皮管去滴，滴一秒钟，滴一滴，滴24小时，24小时的水量呢，滴一滴的话，大概就是5加仑的水，哎，不会，但是它是灌透了，你一定要让它灌透。
好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请这位朋友也是回去给您的这个蔫了的牛油果树哈灌一灌水，
对
啊，养养看。好，那这个刚才还有一位关于这个桑树哈，桑树的问题呢，我们稍微先等一下哈，现在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等一下回来呢会继续接听啊更多的电话，同时也帮您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徐哥。
那我们有更多朋友打热线进来哈，我们继续接听电话，然后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好，下面接一下戴女士。你好。
喂，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样的树种就是长得比较快，然后是那种四季常青的？就是说我们家后院那个房子它是2层楼，那我家和他家之间，我就想种一排树，这样子长高了以后就有那像一个 privacy 的一个 screen 一样，所以就想请教一下，可不可以推荐几个树种，这样子就是我想种在我家的后院，可以作为这个长高了以后可以作为就可以长到后面那个2层楼的那个 view。
OK， 好，那请您稍后哈，我们等一下请许哥来答。好，再来接一下陈女士。您好，陈女士。
就是我买那个白百合特别香，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要它明年开花的话应该怎么办？
让白百合明年开花。
好，谢谢。
OK， 好，不客气哈。好，那许哥接下来请您帮我们这几位朋友再回答一下吧。刚才讲到那个桑树哈，怎么繁殖呢？
好，周先生的孙女啊，她是养蚕啊，那桑树，桑树有两种，一种是结果的，一种是不结果的。 OK， 那不结果的桑树会长得很大很高，但是呢，那你要看种桑树的时候，你如果说那一家准你去采桑叶的话，当你采的时候就顺便跟他要差不多要两只一尺长的那个树干树枝。
OK，
剪下来就拿回去插枝，现在插枝还勉强 OK， 试试看。但是你插枝的时候记得那个土壤一直要保持水分，3个月以后如果你看它还是绿的话那就 OK 了。如果说你不浇水的话，大概就是3个礼拜它就拜拜了。所以说插枝哈，任何果树插枝你都要保持土壤的水分，可以这就繁殖，你可以拿。还有因为种养蚕它有蚁蚕，一棉蚕二棉蚕三棉蚕，然后再吐丝。像一棉蚕你就要采那个细小的嫩叶给它们吃，等它脱皮了以后然后就二棉蚕你就给它稍微厚一点的，等到它要吐丝的时候你再给它，那个时候你给它吃那个比较深绿色的老一点的叶子，但是蚁蚕你一定要给它吃细的。对
，OK，
每一种期间所吃的桑叶是不一样的。
哇，许哥，没想到您对养蚕也是颇有研究啊。是关于这个桑树的这个繁殖，您刚刚讲说一定要保证它的水分插枝的时候，那一般怎么浇才算够？然后用不用施一些什么肥料之类的呢？
不要，通通不要施肥，一直到它发芽，确定它发芽3个月。如果说有的时候你种下去，可能10天了它就发芽了，它不是发芽，就是代表它发根， 而是它自己本身的养分来让它发芽、嗯、但是你如果因为这样你不浇水的话，它干的话它的成活率微乎其微，非常小，一定要保持湿润、哦、土壤的湿润。
OK 好、哎、但是是不是就是桑树不同品种不是每一种都能结桑葚呢？
对，不是、嗯、不是，我所以说有两种，一种是它比较高大的那种桑树啊，就是观赏用的、嗯、但是它不结果。另外一种就我们现在所吃的，在 Home Depot 也有卖，它叫巴基斯坦桑葚，在市面上还有一种台湾桑葚、嗯、啊，那个个头比较小，巴基斯坦桑葚它的那个个头比较长比较大，但是如果你种的好的话、嗯、避风的话，冬天它也会开花结果，但是不是每一家都这样、哦、你如果把它种在太过于开旷的地方，它冬天它有下霜的话，它可能你就收就没得收了，要不然种的地方对的话，现在就开始开花结果了，然后一直可以、嗯、一直结果到冬天你还有的吃。
OK 好，那这有可以种桑葚的这个桑树的移植或者种植跟没有的有什么一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不同？
一样，因为插枝就可以了、哦、如果你朋友家有桑树的话，你就剪它几根、嗯、每一根呢剪的那个长度差不多一尺长的时候，你种在土里的时候，你插枝插在土里的时候插三分之一，
嗯，
插三分之一、
okay.
但是土壤一定要保持水分。
好的，下一个问题，四季常青的适合种在后院的有什么推荐吗？许哥
啊，我在想啊，戴女士一定刚刚买房子，
嗯，
因为通常来讲啊，很多人就是说哦，我的后面啊，它是二层楼，我家是一层楼，大家都很怕啊，后面的人会看到我们家里的人来，但是我相信啊，不会看。不过你要种可以，你要种有个好处，也会达到你的心愿，你不会让人家看到你家。但是呢，如果说你要种果树的话，枇杷它是长得很快的，枇杷它是常青的、
嗯、
常青的、
okay.
它会长得很快很高、嗯、哎，会挡到他们你家后院的那个两层楼的房子来看到你们家的院子枇杷、
嗯、
但是你如果种柑橘，它是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常青的，可是它长得慢。
哦、
OK， 你也可以种柠檬。
那么快的挡到是吧？
啊，枇杷长得快。
OK，
枇杷长得快。
除了枇杷，有什么就是绿叶树，就是不是果树的适合种的吗？
有很多很多，但是那个你可以去，
嗯
，City， 不管San Jose City、Saratoga City， 你可以去跟他们要一个，我想在家里种树，他会给你一张单子，嗯、有图片的。然后你按照那单子去挑你所喜欢的。
哦，但这个是限于前面的吧？他如果后院他不管吧？这个是行道树。
没有没有没有，他不管。我跟你讲 ，City 是很希望你种树了。
哦，是吗？
对对 ，City 绝对不会反对你种树啊、不管是种钱、嗯、就算你把你整个院子都种树 ，City 是最高兴的。嗯
嗯 ，OK， 就可以参考 City 的那个清单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呢，那个你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们啊，如果说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你在你家的院子靠边边上，你要种大树、高树啊，避免人家啊看到或者怎么样，要有你自己的隐私。记着，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不好在哪里？你们家等它树子长大了以后，你们家的采光度会比较弱，所以说你们家这个客厅啊屋子会变得比较暗，或甚至于很暗。
嗯、okay.
因为虽然说有一段距离，可能有一段20尺的距离，因为它把光线的那个光线给遮住了。虽然说、差个20尺50尺啊，你觉得很远了，不会影响到 到你家的这种光亮度，你错了。你只要种到高高的树的话，你家的房间靠近树的那一面，你家的房间一定会很暗。
哦，好吧，那就是得利弊做一个取舍哈，
对，
看更注重隐私，还是说这个采光上要做一点牺牲。
其实，你就算你家像这种住久了，人家不会看的啦，懒得看你的。就算他们在二楼，也不见得看得到你在客厅的，看不到，因为二楼哦看不到你们家一楼的啦。
嗯，好，反正这个就看这个咱们这位朋友的这个想法吧哈，他想种那就
对。不过有一个缺点在那里呢，会遮光。嗯，
好，最后时间我们要到了，许哥还有一个问题，马上一分钟哈。
啊，百合，
怎么让百合开花？
啊，开花，你等它开花完了以后呢，你那个茎啊，不要把它剪掉，让它一直保留在那里，但是还是一样浇水，一直让它自然的干枯，干枯了以后啊，你再把茎剪掉。剪掉有两种，一种呢，你把它挖起来，放在沙子里面。哦，一样放在盆子里，放在沙子里面保存。另外一个呢，就是留在盆子里，你就不要管它。但是呢，你偶尔给它浇一点水。但是你留在沙子里面的话比较好，它的保存时间比较久。
哦 ，OK， 所以这么做明年肯定能开花是吧？
哦，不一定，那就看但是你如果不要放在大太阳底下晒。因为晒的话，因为你又没有给它水，但是人家说你把它拿起来，可是拿起来挖起来以后啊，也不要把它洗干净，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可是这个塑胶袋最好打一两个洞，你把它放在冰箱里。
哦 ，OK，
对，
好，
这秋根的东西，它如果说一直放在外面，因为这个地方弯曲，这个地方是很干燥的，是温带气候，很干燥的，它会脱水。等到明年的时候，那个林根呢，它就干掉了。
哦，好的，好，那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请这位朋友就按照这个方法试试看哈。如果有什么问题，之后还可以随时再重新参与我们的节目，打热线进来哈。那今天的后院小天地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也特别谢谢许哥帮我们解答问题。
平安。健康。